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神没有用神的形象来审判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怜悯。
上帝允许被审判者充分的发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和阳光正在聊一个世纪大案啊，居然我们俩也在聊世纪大案了。我们俩这又不是法学家，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啊，聊什么世纪大案呢？辛普森案。那辛普森案已经过去了有30年了。4月10号，辛普森这位当事人去世了。
76岁。
76岁啊。
他最后得了一个很痛苦的病。
是吧？
他是胰腺癌。
对。我们就聊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辛普森案。为什么要聊他呢？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我们中国人看的话，我们觉得这简直铁板钉钉的，他就是杀了他的前妻的，对吧？想当时检方也是这样想的。结果没想到在这场法庭对决当中，辛普森所请的这个梦之队律师团呢，利用程序正义完胜检方。
没错。
使得辛普森在刑事案件中没有被判刑，就是无罪释放，相当于。
对，而且美国是这样的，只要在法庭上陪审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可是身背两条命案的，
是
这样的一个犯罪嫌疑人啊，当场释放。
对，
Helen， 我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哈。我们一说辛普森案，立刻就想到了是95年庭审的这一起最终宣判他无罪的案子。其实辛普森他本人呢，在97年。你刚才也说到了，在民事判决中判他败诉的。
判他败诉，对。
对，因为民事案是受害者认为那个高曼的死和他有关系，认为尼考长期被他虐待，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申请他赔偿的。
对。
那Helen刚才问那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什么？
为什么同样的美国法官在刑事庭审的时候认为他是无罪的，在民事庭审的时候却判他败诉呢？因为民事案和刑事案对证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刑事案，尤其是涉嫌到谋杀的刑事案，对证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也就回到我们在上半场临结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疑罪从无。也就是说，只要我能从你检方提供的证据中找到疑点，不能够完全的定我的当事人为有罪，100%的证明他有罪的话，那么就等于把这个证据打掉了。缺乏了一个一个证据之后，程序正义就能够让最后的定罪者，当然这个定罪者是陪审团哈，他没有可以定罪的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据嘛。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程序正义最终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次庭审。
刑事案针对的是自由和生命，就是凡是侵犯了自由和生命的，这必须进入刑事案的判决当中。但是民事案是指的是责任，它整个出发点是它在这个案件中负不负有责任，因为它负有责任，所以它必须作为赔偿。民事诉讼的目标不是寻找罪犯，所以他的法律用语也是不一样的。同一个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为罪犯，但民事诉讼中被称为侵权行为。所以在刑事法庭上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问的是对某某人的谋杀罪被告是否罪名成立，但是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陪审员提出的问题是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就对于某某某的错误死亡被告是否负有责任，如果有责任，接下来陪审团就会报出赔偿的金额。
对，我们在法律判决中经常会听到两个责任，一个叫刑事责任，一个叫民事责任。
对，
对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犯了杀人罪，他附带有民事赔偿责任。Helen， 我是说有意思在哪儿呢？我们知道辛普森其实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共有三个案子都比较大。一个案子就是在95年的那场审判中被宣判无罪，第二个案子就是在97年那场民事判决中他要赔偿，他败诉嘛，就是对吧？进入21世纪以后，他还因为抢劫罪 啊，被判一个非常长的刑期，他最后是假释出狱的。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无期或者是几十年监禁的这样一个刑法。但是哈，一说辛普森案，大家都不去想那两个案子，也不去碰那两个案子，碰的就是判他无罪的这个案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是最大程度的，就是在程序正义上这么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最后我们说了一句，说就是在美国的话，他的一个司法的底层逻辑是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是吧？那我就想问，为什么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呢？人犯罪一次的话，他其实也就是污染，比如说一盆水，或者是污染一碗水，或者是一杯水。但是一次错误的判决啊，或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啊，基本上是污染了这个水源。所以说他们宁可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时候，放过这个大家都认为他是罪犯的罪犯，他们也不会去捏造一个证据，或者是凭着人们的意识来判断他有罪。
我觉得这是一点吧。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在刑事案件当中，提出公审的是国家，对，因为在美国的立法当中最警惕的就是这种权力的滥用。比如说在刑事审判里面，他对证据的要求、程序要求的这么严，而且辛普森他自己是他可以引用那个不自证有罪的权利法案的第五修正案，他一直在引用，但是在民事法庭当中不行。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说英美法律体系它的这个法律的核心是程序正义大过结果正义啊，这个程序正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啊，这个程序正义是怎样的一个进路，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呢？其实程序正义最早溯源的话，应该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这个英国大宪章。那英国大宪章我们都知道是吴地王约翰被贵族们逼着，必须签一个大宪章。这个宪章39条就规定，就是说自由民非依据国之法予以审判者，不得逮捕或囚禁之，亦不得剥夺其财产，放逐外国或者加以任何伤害。这就是大宪章里规定，就是说如果没有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的话，你不能随便抓人，就这意思。所以说在英国有一句话人家也说是大宪章出来的，叫做什么风可禁雨可禁，但是国王不可禁啊，这也是从那儿来。当然这个好像被运用在保护私有财产，但是其实那意思就是没有经过国家的法律上的审判，你不能随便抓人，不能剥夺财产，不能放逐，不能私刑，就类似的。这是1215年的大宪章。那到了1355年呢，就是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就公布了一个叫伦敦自由律这样的一个法律。它的第四条就规定了，就说任何人不论其身份以及在何种状态下，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其答辩，不得将其从所有地或租用地驱逐、处死、没收财产或剥夺其继承权。这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出处，也叫程序正义的一个最早的来源。正是因为这种传统的观念，后来就影响了英国，也影响了美国大陆，因为他们都是五月花号从英国过来的人嘛。这是我们从他的法律层面，就是从法律追溯源头。但是法律的源头是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圣经如何看到了这个程序正义。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上帝是非常遵守程序正义的。在上一次结束之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英美法律系统当中，程序正义是放在第一位的，结果正义往往是最后考虑的。为什么呢？因为结果正义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为什么结果正义掌握在上帝手中呢？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有两种旨意，一种是神显明的心意，也就显明的旨意，还有一种是什么？是隐藏的旨意。那神显明的旨意是哪些呢？其实就是圣经啦。神的旨意就是神他到底要求我们什么，神喜悦我们应当做什么，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了。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神整全的旨意，但是呢神还有另外一些旨意是隐藏的。圣经有一句话说，神显明的旨意是给我们的， 神隐藏的旨意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什么叫神隐藏的旨意呢？其实就是罗翔老师说的那个绝对的公义。我们人人都想追求公义，人人都想追求正义，但每个人的正义观、公义观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跟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认知来组成一些我们认知概念里面的公义观或者正义观。但这个都是短暂的，因为我们自己人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公义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只追求结果正义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有限的认知、有限的正义把它高抬到一个地步，就僭越了上帝的主权。所以为什么说英美法体系里面它会强调程序正义，不是说不追求结果正义，而是说把结果正义放在第二位，不是它的第一位啊。可是对于人的本能来讲，我们其实往往就是想要结果正义。比如说谁欺负我了，我在某件事上我觉得我受亏损了，我受委屈了，我们就想马上就找一个人来判断是非。特别婚姻里面更多哈，就是你说谁对吧，谁错，我们总是要把它争个你对我错，我对你错。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我们说对和错所涉及的很多因素，包括事情的真相啊，包括对真相的解释啊，对吧，包括真相的标准啊，这些因素实际上是超过我们的。我们把时间拉长的话，我们会发现人不可能全面涵盖所有的真相，人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真相。那为啥我们还要有法庭呢？既然我们都不追求结果正义，咱就不要有法庭了嘛，对吧？其实法庭追求的就是程序正义。就像罗翔老师也常常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对吧？法律只是一个保证我们人类社群能够正常运转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它不能，它不是最好的，它是有瑕疵的，也会出错的。但是在你保证程序正义的基础上，你将结果正义交在那位神的手里，因为我们的神他有隐秘的旨意啊。第二个，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神的面前去接受神最终的审判，这个地上法庭的审判也不是最终的审判。
我们刚才在梳理这个辛普森案的所有的环节，它其实是在每一个环节啊，都把一些东西啊交给一个程序去完成，尽量减少人的主观判断，就是尽量把那种情理里面的、血气里面的东西滤掉，要靠一个一个的证据最终推下来。我们往往在追求一个结果正义的时候呢，特别希望的是什么从重从快啊，什么从严呐、啊嗯，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非常
立马变现啊，
对，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非常不法律的法律用语，这都是一些人的主观，要靠人去判断的。
嗯，
法律最好是输入一个东西，最后它出来一个唯一的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英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强调程序正义的这样一个法系，它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正义，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公平的。
对，嗯，
从辛普森的案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是让一个罪犯在法庭上逃脱了、
嗯、
我们也看到，如果不是辛普森是一个名人，有那么多的钱请那样的一个梦之队的律师团，有谁能够把检方的证据打倒呢？那么辛普森的这个获胜，难道他是公平的吗？他是公义的吗？所以我们认为呢，这种公平和公义都是相对的，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只在神的手中。
嗯，
就刚才海伦说的，我们为什么不把追求结果正义当成第一目标呢？
嗯，
因为你的结果正义和我的结果正义往往就是不一样的呀。
对，对，
到底是按谁的来？
对，
是谁的胳膊更粗吗？
嗯、
是谁的喉咙更大吗？
嗯，
是谁的有更多的人支持吗？都不是的，要靠程序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的主观的东西尽量的用一个客观的工具去规范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
手段正义也叫。
人有时候往往是为了达到一个结果的正义，去用一些不正义的手段。我们假设哈，在辛普森案子中， 很可能检方和警方都认定一定是辛普森杀了他妻子，但他们担心证据不足，于是呢就为正义帮忙啊，把这个证据做得足一点，让这个有钱的恶者请来的律师也无能为力，于是弄巧成拙。这就是想用不正义的手段去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这是不可能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司法案例中看到的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各个国家不允许去采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些刑讯逼供很有可能最后在重大的压力之下，在肉体的折磨之下，这个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最终事实证明确实是他杀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被用呢？就是因为程序不正义，因为有可能会让一个没有杀人的人也要不得不承认自己杀人了。因为你敢于对一个人进行刑讯逼供，是你在心里头已经有了那个正义的结果，
你披着正义的名目，然后你觉得你在做正义的事。
对，所以我们说人不可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
为什么神非常看重程序正义？我们刚刚说了圣经处处都有程序正义，比如说摩西十诫，程序正义就是规范嘛，摩西十诫就是给人类规范，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立会幕啊，该怎么做怎么立，这些种种规范都是程序正义。我再跟你说一个冒充程序正义会引发的恶果哈，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吩咐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对不对？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吩咐。但是在挪亚时代，人类却怎么做呢？在创世纪六章一到二节写到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子女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给人设立的目标。但是这个不等于说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比如说用淫乱的方式啊，用毁掉婚姻的方式啊，然后达到生养众多。这个叫做破坏了圣约。神告诉我们生养众多，但是也是要有规有矩，在婚约里生养众多。所以最后挪亚时代的人类他随意挑选啊，娶来为妻，这么做了，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洪水滔天，大洪水的审判。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对程序正义的要求，神对结果正义的规范。马太福音十八章给我们了一个仲裁机制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控告弟兄，你先去弟兄讲，他不听，你再带一个人去跟他讲，还不听，你再去告诉教会。
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伊甸园的审判里，你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他比摄像头那不知道要权威多少倍。他如果要定亚当的罪，直接拎过来就告诉你犯了什么罪，我就定你的罪就好了，
直接就说就行了啊，碾压式的
进行了一场审判。甚至我们能够看到给现在的司法审判有了一定的启示啊。上帝是怎么开始这个审判的？就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我不让你吃的果子呢？问的是谁呢？问的是亚当。为什么问亚当呢？因为上帝的这个律例是给亚当颁布的，因为当时在造夏娃之前，神就告诉亚当了。亚当开始辩护，亚当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果子递给我，我就吃了。然后上帝转过头就去问女人，你行的什么事呢？你看啊，整个过程中上帝允许被审判者充分的发言。这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辛普森能够有机会请律师团呢？你可以为你辩护，对吧？
对，
即使在上帝面前你都可以发言嘛。当然我们知道夏娃就推给蛇了嘛，他问的时候是从亚当到夏娃，但他审判的时候是从夏娃到亚当的。而且我注意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在审判亚当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亚当是在狡辩，但是上帝是这么说的，说由于你吃了你妻子递给你的那个我不让你吃的果子，然后怎样，也就是说上帝对你的罪行的认定是采纳了你的辩词的， 你说那个女人递给我的，上帝说我定你的罪就是因为你吃了那个女人递给你的那个东西。
嗯，
我觉得上帝在他的处处都显示着他的公义，他的正义和他的公平。
嗯，
对于上帝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眼前的，他不需要证人。
嗯，
他也不需要证据。嗯，他完全可以定你的罪。嗯，但是上帝还在这儿做了一个小小的审判。当然这个审判一下子就把亚当之后所有的人都定了罪。所以这个地方也就很有意思的让我们看到上帝也是注重程序的上帝。
你说到这个程序正义，我们再来说圣经中最有名的也是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程序正义，就是大卫。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山洞里头，
嗯，
扫罗带了几千精兵去追大卫。
嗯，
大卫只有几百人。
嗯，
然后大卫躲到了一个山洞里。
嗯，
这个时候扫罗就是进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正好是大卫藏的那个山洞，扫罗去解手。这时候大卫完全有机会杀掉扫罗，而且之前撒母耳已经向大卫宣告了，你才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个时候扫罗在那儿解手，完全没有防备，按着大卫的随从的意思，大卫是完全可以杀掉他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没有杀他，大卫只是轻轻的割掉了扫罗的衣服的一角。我们看到大卫完全尊重神意，虽然结果是我一定会当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也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达到这个结果。
嗯，
所以大卫合神心意。我们为什么不能要求绝对的结果正义呢？因为我们在时间当中，我们在时间当中，神隐秘的旨意有时候它显明在时间的里面，当下我们看不清楚的。
嗯，
就像为什么那么昌盛的罗马帝国会顷刻之间被蛮族给消灭了，被简直什么都不懂的野蛮人给消灭了，这个也是当时奥古斯丁所在的时代的基督徒的特别不解之处。整个罗马帝国都已经归顺基督了，从国王到地方官到老百姓都是口里宣称的基督徒了，为什么顷刻之间就灭了呢？我们不懂。但是你看教会历史，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我们站在后面，我们后见之明看的时候，才发现神真正要建立的不是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候的基督教，而是一个要经历各样动荡的年代，慢慢的成长壮大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我刚才也在强调，人没有办法达到绝对的结果正义，就是因为神有一部分是隐秘的旨意，是只有他知道的。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因为凭着信心相信那位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是一位绝对的公义的神，我们才能放心将结果正义放在神的手中。哎，说到结果正义，我们要来说说那个陪审团制度哈。陪审团制度就特别特别的彰显了这个神意裁决。我们都知道英美法系的这个陪审团制度哈，它是那个陪审团是随便找的，不是说一定要找精英的，尤其不能是法律专业人士。我按我想的话，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怎么让不专业人呢干这么专业的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逻辑的底层讲的就是神意裁决。什么是神意裁决？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普遍恩典在每个人心里，每个人心里可以凭着上帝留在他们心里头的那个道德的良知来做出他们本能的判断。所以陪审团制度它符合的也是程序正义，而且陪审团这个形式的来源最后还是能追究到圣经里。在利未记19章15节写道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就是陪审团的来历。为什么？因为邻舍审邻舍，
老百姓中来的，
你不能是精英，就是民审判民。
嗯，
陪审团制度的最初的来源就是从这儿来的。而且在民数记35章也有这样记载说，公众就要按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
其实说起陪审团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要求哈，比如说陪审团必须是和这个案子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最开始挑选陪审团的时候呢，控辩双方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合法的撤换某些既定的陪审团团员，最后确定了陪审团团员在审判期间 原则上不能看报纸，不能看电视，估计现在还不能看手机，为什么？怕被影响啊。
对，
而且陪审团员之间不能私下讨论，不能跟法官讨论，更不能和案件的当事人讨论，对吧？
对对，
你看他做了这么多的设置，啊，尽管陪审团制度是一个很代表民意的制度，尽管欧美的法系是相对来说啊程序正义体现最好的一个法系，尽管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保证陪审团能够达到一定的公益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公义、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公平不在这个世界，也不在人的手中，只在我们抬头仰望的神的手里。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对，哪怕上帝自己，他也是严格的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来审判我们的。从哪里看到？就是神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来施行人对人的审判，他没有高高在上，因为本来神其实完全可以，对不对？我们刚才说过，陪审团制度啊，包括程序正义都是一个平等，那神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耶稣基督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完全走了程序正义，他没有立马从十字架跳下来，对吧？那些犹太人最想让他跳下来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这个路，就在遵行程序正义的原则，他自己为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榜样。神没有用神的形象来审判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怜悯，他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感谢主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有限的地上过着有限的生活，运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也常常在行为上得罪神，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完美的神，我们却有一个完美的家乡，最终又有一个完美的终极的审判。基督徒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坦然无惧地放在上帝手中的缘由是深渊不在我而在于神。好的，那我们关于辛普森世纪大案我们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你们对程序正义呀，有什么想法呢？也欢迎来电来信跟我们讨论和分享。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